接着找上所说，在那个经典他谈到最后，我们必须有一个，因为如果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就不会乱肯定乱否定啊。就像我们前面讲，你要否定要符合实际，你要肯定也要符合实际。所以整个道理就像我们早上讲的，就算你很信受这个经典，但你解错了照样不会有结果啊。就像我们前面举那个在楞严经里面，心生种种法生，这阿难也引活说的。阿难在楞严经引活说的有几处，但都解错，所以他很会记啊。但错。所以在佛法里面有很多地方，我们就像我们这样听，如果没有再经过另外一个切磋，你可能就解错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阿难都是如此的。那即便不管是阿难了，你看阿含经，阿含经他们活说完法的时候，我最常看就是他们铺石就搬完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中午哦用斋完，他们就精行啊，打坐，然后完了就起来活动啊。这时候经常会讨论啊，因为他们也没书，他们也没书啊，他们就直接把之前听佛说的拿出来讨论，所以是不是很单纯？所以下次我们就不要再分讲义了。嗯，哎，就直接听，我这样也不用做功课啊，是不是？就直接听，你就反正不用做功课。可是，一位法师他在印度啊，他说他们一个星期课大概2小时、4个小时这样而已，那其他呢？辩论更惨。就是4小时、2小时啊，就是讲完啊，都是自由时间哦。可是每天都辩论3到5个小时，啊，他说就算你聪明没准备，你就讲不出话来。啊，如果你经常懈怠都不会回答，就让你到外面做事一年，太好了。你要是答不出来，大了一年，哇，那已经很用功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他就是课虽少，但他要你懂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就是，因为我一直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理解，至少有个观念。第一个，符合事实，对不对？而这个事实在哪里？在缘起。所以你对现前的缘起要懂，否则你即便是依着经典，你还会解错，但解错对断烦恼就没用了。所以我说感应之道是不是就在正见？是啊，而这个正见不是我们这个文字上的这些正见，就是你懂得正确事实真相如何，应该从对苦要正见，对集要正见，对灭要正见，对道要正见，就四谛的为何叫苦，苦因是什么，每一个你都要正确认识，是不是？事出世间法都要认识，这就是佛法的本质，这就是佛法本质。所以我们其实是要经过磨练，在这个剑给淬炼出来。所以你如果单独听，其实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应该是你为了要，像之前我们有注重就要问我楞严经的问题，我说你暂缓一下，你不要零零碎碎问，我很乐意你问，但你不要零零碎问， 你最好在很多问题当中抓出关键问题，让你不容易心安，而这个问题会衍生枝末很多问题。你不要一个一个问，你这样一个问哈，问完了你得到答案，碰到其他问题你还是问啊。所以你如果真想问，你好好沉浸下来，想出到底你主要的问，先问主要，枝末查字典你自己查，查字典不要我帮你查，你自己查。但你到底用我哪里疑惑，你也不用听完你就问一下你到底哪里不懂，连不懂都要理清。那你就问到，所以我以前在问问题我很会设计，我就问某些人，他一回答，因为我早知他会这样回答，那我又问他一答，好，你这样回答是不是会因为怎样啊，他就说哦，因为这样去回答，连他第二步第二层要回答的我都算准，所以他被我挖陷阱一直跳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般这样的问题我自己都查过了，所以我不是你说我就听，因为我还是不懂，你讲那么多我还是不懂，但因为我想懂，所以我就一直找，自己找，因为那时候没人可问，所以一般泛泛的回答对我没用，因为这些问题我想过了，但因为我仔细的去思考我的问题，我不断在带他了解我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也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了，因为我就一层一层带，到最后哇，你好狡猾，挖陷阱让我跳。其实倒也不是狡猾，就是我这样一层一层带，他也知道我的问题到哪个层次了。但不然有些人你问我就泛泛答，因为我不知道你懂多少，所以我们经常得到的是一个你没有把你的病状拿出来，医生无法下药啊。所以我就说不要急着问，先把你的问题弄清楚，好，有备而来，那这样有时候点了一个问题答案，其他问题一直迎刃而解。不要懒到，就是说当然也不是懒啦，就是说不要想得太简单，一下就要得答案，你要有一种一了百了，想一次彻底解决的那种心情，想要让心安的那种心情来问法，这样才有用。否则的话你都跟着人家走啊，人家讲到哪里哎啊，都问枝末，根源问题不能彻底去理解，心始终不安，所以听完几年再回来还是不会啊，只是枝末的资料准备很多，核心的不能心开意解，所以即便理解佛法也要用心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这一段里面它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后来因为第一个学习这个，我们在讲辩中边的时候啊，它也会有一个无倒，就没有颠倒，就是一有无不会有倒，一无不会倒，就是说对有无两边我都不会颠倒，有处有，无处无，就是我不会，人家我不会落入断灭，我不会常见，所以唯识的这种缘起之见，会不会因为学一部分不当的中观见而断灭？不会。会不会因为听到有些人对解读如来藏错而常见？不会。这就是知见清净，不是吗？那你就不会掉到这个。所以我们在解释世间的因果，我们会不会尊重？我们会不会波无因果？不会。但我们会不会落入一种自信因果？不会。你看，这叫消灾免难，趋吉避凶，他用得很呢。接地接地，波罗接地，他就到彼岸，到彼岸，到彼岸去了啊！是不是？这就波折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了、他，因为他说，我今天 他说非诸佛尽离言法性亦多无故明法无我，于世所执此为世性其体亦无明法无我。就是说属于那种离然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的这份极尽，你不能说没有，就是圆成实现。但那一份其他的妄想的，你可以说连那个事也不可得，就是颠倒妄想的没有，但由这里转世层次的你不能说无。好，就是说有些的确是没有，但有些是有。好，所以我们早上有谈到，所以渔夫遍计所知这个没有。好，他说那继续说哈，不尔，这个不啊，于是所执尽有，则为是理应不得成啊。许诸于是有实尽故，由此道理说啊，说立为是教，普令误入一切法无我，非一切种啊，非一切种啊，波有性故啊。就是说，其实，在我们在说的这个哈、啊，我并没有允许啊，就是说不尔，他的意思于是所执尽有这件事情，不，我没有允许于是所执尽是有。如果是这样啊，则为是理应不得成啊。就是说我如果允许一些虚妄尽也在有的话，那我自己违背道理。但我现在讲说我自己都知道为是，那属于不该有的我还执着有，那我这个为是道理错。但该有的你说没有，那就都波无因果，就断灭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啊，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喜诸于是有实境，这是不合唯识道理的。所以由此道理说唯识教啊，说唯识教就是说我讲的唯识教是什么？虚妄的不实在，但真实的是有。而那个真实有什么显？所以我们经常在真实当中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。包括楞严经很多地方，我们这个真实有从哪里来？我们如果要显真实有，像你看唯识，后来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谈，第一个它宽明义自信分别，就是它会从世间所安立的这些法去观察，这叫世寻思，然后再进一步观世如实智，然后再入唯识性。在哪里？就是我们现在安立的这个世间，然后去观察我讲的明，这个明还有它的内涵，它的真实体性是什么，这中间有什么差别，这些我一观察只能看到这些安立为是所现。所以他不离开现前的这些东西去观察。好，所以为是在走他的观法，其实也是就我们现在所执着的地方找到它的根源。你现在所确定的这个东西的存在，是像中观讲唯名假立嘛？它就只有名，但这个名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没有实质。但因为我们很多人就把这个名呢、啊、讲成太简单，就认为它只是我们个人幻想，或是因为在唯识里面跟中观其实都一样，但很多人把它分错了。在唯识，因为为什么我说学唯识有这一点好处，但因为有这个好处也因此容易执着有，因为他可还承认如幻有，如幻有就是他承认现前的因缘生灭的如幻有。像有的人学中观， 一口气都无，这会容易断灭。但唯识他分得清楚，遍寂止无，依他起如幻，缘成时有。所以是不是该有则有，该无则无？那这里面有没有一致性？有。有没有跟中观？有。因为中观也不讲断灭，只是有的人在学的时候，就像解释密经讲的，因为他五事不具足，所以他讲毕竟空的时候走向断灭，所以这时候佛才未再说解生密，因为条件不够，听到一切毕竟无的时候，他走断灭路了。那佛未针对这些条件还不具足的，就是多说有，但这个有，有到最后的结果还是无我相应呢、啊？为什么他的有生意有？所以包括有些藏传来讲，就批评唯识讲有不究竟。哦，自己要执要怪人都真的，你怎么讲他要跟你扭曲，你也没办法。其实不是所有啦，但有一类人为了成立对中观的见，就对唯识加以否定，而他否定的唯识其实不如唯，不是真正唯识所说。我们现在很多人学中观，比如说中观应成啊，秩序，就是它有两个啊，他们学中观的时候，有时候都还要一家之言，就是对某一家的看法就认为不究竟，尤其他们也会认为唯识不究竟，认为他执着有，不是一切空。其实那个有跟那个有不一样啊，所以他们在解释唯识，说我们不讲唯识是有中吗？哪那个有法、啊、所以有的人就是因为他，有的人学在中观派学的唯识是中观派的唯识，我认为那个唯识跟我认知的唯识不同。我不是讲说我们讲的有是无有二无我性，很有意思啊。第一个，我讲无你容易断灭，那我讲有你容易执着，所以我这个有加什么字？有二无我性。我这个有里面包含了人无我法无我，就是说我不断灭，但所显现这真胜亦有，且具有人无我法无我，所以我有没有常见？没有。这个用词很妙啊，佛有没有断灭？佛成佛有没有断灭？没有。你总不能说成佛从此就没了，佛成佛不叫没了，我成佛叫没了太恐怖了，但不是没，那就有咯，那跟不跟凡夫一样。所以佛不是无，但佛的有是什么有？佛成佛之后有没有我执法执？没有。所以佛的有是无我执无法执的有，那你说那是什么有？所以你就这样认为就是好了。佛不断灭，但佛的有又不像我们这个有我执法执的有法，它是一个已经观照到一切法空的无我执无法执的觉悟者，是不是？既不会断灭，也不会落入世间凡夫的之间了、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因此我们若了解这个东西，第一，世间果报能成人，一，出世间的功德也能成人，一，娑婆能了解，一，净土能信受。所以我讲净土经常会用为是，你先不要讲国土怎么样，这极乐净土怎么样，我就讲国土，这个国土的分别是不是由你的心到什么程度就现什么因缘吗？是不是？今天我们会有没有畜生？鬼你没看过了，但有没有畜生的世间？有啊。有没有世间的畜生的根量、六根行量？有没有？这就是他的业报。你信不信？这就是人道众生六道轮回的其中一环。 是啊，啊，他为什么这样？唯心所造啊。所以他就算跟我们同处这个环境，他感觉不同，他感觉不同，是不是他感应的？他的认知感应的。好，那娑婆是不是如此？那净土也是如此。所以净土的量显现，其实必须要是借佛的愿力，以为书所缘，然后你平常念佛的净土业从这里相应现出境界出来。光四十八愿，现在大家讲四十八愿，问题你生不来啊，因为你这就是唯识嘛，佛的四十八愿是书嘛，是间隔一层的嘛，这是佛的。你听四十八愿，他的愿力要不要达到你？他有愿力，我要救你，你要伸手啊！你不伸手，我怎么救你？所以我今天四十八愿的广大神通力现前，你也必须依你的因缘跟我相应，所以你会现出你的亲所缘。那我是让你生出亲所缘的，但你要自己生哦。我说的话经典会改说，不管你来不来我就接你去，这样就是经典就这样了，连花愿都不要，我管你来不来，抓了就到极乐世界去，这就是完全活的决定了啦。你如果花愿，那也要花愿啊，是不是？你总要花愿嘛，那花愿这一块属于你的，我再大你也要发愿哦。你念头很多，至少你只有临终一念也可以，但那一念要够强啊，否则你会被其他念盖住。所以你如果留个一念够强就能接上啊，你那一念这一块属于你的，活这一块我的，那这一块你的，我等着你，但能我月光照着你，就看你的镜子差多亮。那你千万都不要不亮，你至少一块亮的至少也还透光，你要全部都塞住我才没办法，你至少留给一念吧，那我们才能感动啊。你知道那一念如果够坚固，它会形成什么？我一旦站上位置，其他人就站不上位置了。我这一念一坚固，因为其他念都快消失掉了嘛，都因为临终了，那我就用一个坚固念让其他念生不来，因为大家都快萎缩掉了，所以就在不断折冲当中，你有一个念一直坚持，这个念一坚持，其他善恶其他杂的念因为因缘不具足会退失掉，就靠这一念往生。所以你这一心这个念要决定，所以我讲那个决定就是你决定了没有？就像你要不要回家？要啊，决定了啊，决定了啊，决定了就好，决定就不用再讲了。那我们助念就是那个还没决定的了，在外面一溜达，你要不要回家了？再等一下啦，那个你就要助念了，回家啦，快晚上了，怎么样？这些啊，那些已经决定了就不用助念了啊，你我助念也没用啊。他说你很烦呢，我就说要回家，我真的不就往家走，你一直念，能不能烦死人？会不会这样？是那个孩子呢，要去不去，那时候在提醒啊，也不是光声音一直念，因为他没在听，那有在听是已经念习惯的啊，没念习惯你就要念，他就觉得有一群人就没了。是啊，不然你打个麻醉剂看看，你根本没听，是好。所以这个就是你今天我仗这个劲，你如何升起来？好，所以这个在佛法里面，在唯识里面，他讲学说，这些因缘生灭的东西，却有它本质极尽的意。第一个本质极尽，是不是原成实？可是这个原称实，现在我们是不是原称实？有理上的原称实，就是本觉。本觉其实不觉。我们是不是理上原称实？理上就是因为我身上是不是众缘和合？ 众言和合，就是和合就是没有自体的意思，所以那个自体本身是本来就不存在。从不存在来讲，它是不是就是寂静？所以我身上里面的很多法本来就不可得，只是众缘生灭，这叫理上的缘生死。但我们透过修行到最后证得这一份寂静意的时候，这叫做果上的。所以理上的叫如来藏，果上的叫法身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如来藏，如来藏藏在里头的，那我们讲佛性就比较清楚了吧。所以有的人就在找佛性，我说你找死你，你干脆火葬场看有没有烧出佛性来。你看每一个烧出来就骨灰，都找烧不出火性来。所以有的人就一直在往打坐，人现在到现在都还很多人在观内在那一份清净。我说那个还找得到才怪嘞。他就一直有普遍很多在汉传佛教就走到最后，因为如来藏的经典是讲很多修行，但一旦误解错，就在如来藏的经典里面自妄想有一个珍藏的幻光的在里头，那这个一擦就擦开了。所以真正的佛性在哪里？我不是讲说有没有佛性，我现在开始这个有讲过了，我现在正在出题目哦。有没有佛性？没说，你半佛，佛说有佛性。那佛性在哪里？脚边，对不对？藏来藏去，烧了又没有。其实我在很多地方反复讲，你就看佛陀在菩提树下就知道佛性在哪里了。所以我说，同样一件事情，就看你心够细不细。这个我以前也没留意，现在留意了。佛在菩提，佛怎么成佛？佛的佛性怎么自己启发出来的？他是在月光底下咚咚总驾临出来，常进人我终于挖出佛性了，不是这样。他就在看缘起的时候成佛的，是不是？他就他现在这个又被恼苦一大苦聚集的这个身上看到缘起法成佛了，所以这个叫成佛之心，对不对？他佛性就佛的成佛因嘛，成佛因在哪里？他在菩提树下观身心五蕴有没有找到一个佛性？没有，但却成佛。理由是他就五蕴当中觉悟五蕴，这个成佛性。所以佛性在五蕴，换句话叫佛性在哪里？六根。不同样的道理，五蕴让你造作轮回，但照见五蕴是解脱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不是就照见五蕴？跟楞严经讲法还不都一样，是不是？跟心经讲法是不是一样？一样啊，一样啊。所以我们随时带着一个本质极静的五蕴法，我们只要就五蕴的观察，就能看到缘成实性。就在依他里面，这叫三性不依不异。依他，你自己妄执就变寂止，你觉得就缘成实，就在同一个法上，就在缘起法上，所以才会讲见缘起，见法，见法见如来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所以主关键在依他嘛，那因为就连结在一块的，所以我们当我们开始往这边去如实依教观察的时候，这就是在显发你的佛性，你看这道理在这里。 所以在经典里面就讲说，有个注解就讲，依他缘成恶性是有，依他性跟缘成实性是有，依他缘成恶性这两个性有，唯是讲这个有，若说唯无，便是邪见，所以他不断灭，波于有性啊，把有的给否定了。啊，故此不能入法无我啊！这个我是从哪里引出来？我现在没注，我在忘，没特别看，应该忘了。不过你们用电脑查一下，应该有。许有啊，唯是无计所执。那我就加一个变，因为他一般来讲说，许有唯是无。计所知，就是许有为是、哦、无辩计所知，这个可以无、啊、名为正见。是不是我们就讲了说，没有争议过，没有损减过，有处不能说无，无处不能说有，是不是符合这个啊、哦，所以当我们对这个道理业守的时候，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一定马上用得到，但你知道这个关键的知见有，在未来抉择你的修行就会起的作用了。因此我们在学佛当中也会比较知道，我一路上修行没感应，还真应该如此。就没顺他，我们可以方便再方便再方便都可以，但这个方便不能离开他。如果我们可以方便再方便再方便，只要不离开，这叫方便啊。如果方便方便到离开他的主轴，就叫随便，对不对？我在教育你，比如说我现在，我们在阿含经不是有七车经吗？持戒咚咚咚咚咚，七个车接到对方城。啊，你说他就问说哪一车让你到彼岸的？哪一车都不是，因为啥？他是七个车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里面还有意义哦，因为七车是道，苦集是此处。灭是彼岸，道就连在这里，中间依法不能成，那就算连结也在同一个方向，你知道意思吧？也就是说，我今天要你走一段，再怎么走那一段，每一段在连结，为什么到最后会成就？是因为他们走在同一个方向。如果他们走在不同方向，就算你走同样那一段的长度，也不会到彼岸，因为他一下向东，一下向西，路是走的一样的，时间长短，那么到彼岸为什么方向错误？你不但是一个接一个，这个每一个连接起来，而且还要怎么样？正见方向要对，才能累积功累德。好，同样在教育也是。所以我只要是建立在整个四谛正见上，这每一个都我可以方便再方便方便。有的人直下修顿超法门，但有的人就说先从持戒一步一步来，但即便一步一步来也不能离开这个大方向啊。离开的话，你即便持戒，你持戒归持戒，修定归修定，但它不是建立在整个缘起正见那里面，都是世间善法而已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方便就不是真佛法方便，它必须顺到这个方向的每一段才叫方便，而且它会互相成就。所以它是缘起的戒会顺缘起的定，缘起的定会信缘起正见的会，从一开始就连在一块。 所以我现在在谈的这些观念，虽然我们谈唯识，但其实就是建立用这样的知见去建立我们对，因为在唯识里面是不是也，你看瑜伽师地论、色大圣论，哦，哪个不谈戒定慧的？但他们的看法是不是用同样的角度在解读戒定慧？是啊，但任何法门都是不是用这个角度在解读？一定是前后一致。你去解读楞严经也是，很多菩萨讲不同的修行，包括大势至菩萨念火圆通，是不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，圆通圆通，还不都同一个原理？后来虽然讲出很多的法门，各依不同的根尘而修，但其实圆通道理是不是同一个？我们是不是强调耳根要圆通？耳根可以听1200功德，其实经典也讲，其实一根都可以，是因为众生习性不同，方便为你分六根有差别。那为什么会有差别？本来没差别，都是周遍法界，你谁叫你自己要分的啊？分了我知道随顺你了，是你分了我才差别，我这的话一根都圆通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就是一个道理。他说名为正见，入法无我，这个你们没有，不波已有名为中道啊，名处中道，所以这个中道就在这里啊，弃真正理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，所以我经常在讲一个课完了以后，大家是不是静下来，今天我们讲这些，那跟你修行有没有帮助？你只要得到一个要领就够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在楞严经里面他特别强这些道理，因为他我觉得他都融在一块，所以我举起例子来我也不会有什么，就是觉得蛮顺的。所以我现在看到现在我六根六尘的对应，不就是我一以我颠倒妄想心所安立的？所以我很清楚，我这样的世间我不能否定，但这个世间是依我这样这样的心，所以这样这样的世界。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如此？不是，只要我心念一分一分改，这个世界也开始从自相开始改，到最后改为共相，真的共相的时候，那个世间整个改。所以菩萨到最后也是积极六度圆满他自己的国土啊。那我们先改我们这一块房间弄干净，到最后就整个世界弄干净，然后就净化世界，弄弄弄弄弄弄一直出去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说一个人当他的心量，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要该做也做了。但我现在在认知上一直都不大一样，就是说有些现在的事我们的确要做，但千万不要一直留在这个世间事。你可以利用这个事情修圆满可以，或者的话你光处理这个事情啊，你会耽搁你的修行哦。如果要一直处理世间事，活当初也不用出家，他就当国王就好了，是吧？你看玄奘大师也很聪明，他也可以当国师，但他不当国师，他才能利益历代之的人，眼光不一样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今天所有的福德力为什么不够？是因为我的执爱让他不够。那我如果不从根源处，我想要广度众生怎么度？是不是现在宗教法？哎呦，我们要上课跑去那边，就要去。我说，要是我现在去现场，我都不要，我就放光，宗教法就不会理了，是不是？冉冉上升，那像霓虹灯，就 OK 了，多省事就下来，不要理他们说一教奉行。解散，吃饭去。可惜，我们只好用嘴巴弄了老半天，各说各的。 看不到功德力，讲都是变成就是争论。所以我后来在包括戒法很多东西，我发觉就是说，我之前不是讲吗，即便你对，如果他愚痴，他都不知道你对在哪里。第一个，你的福德力不够，他不信你。再过来，你他没智慧，你讲他也不听。他要是没智慧，还服得了你？他听你的。问题是他没智慧又不服你，哇，那就一直争下去喽。所以未来的世间，你要讲清楚越来越难，因为他没智慧。所以到时候你会跟一群，你家这现在有一只蚂，一群蚂蚁。你们要好听，他们各走各的，没有人甩你。所以有一次佛不是不不阿难到天上去，他看到那个乞婆，乞婆升天，哇、哦，好快乐哦！那个天人啊，每个人好快乐，一直玩，咻咻啊，就一直会过去。啊，乞婆经过阿难就嗨，就这样过去。这时候阿难有点生气，回来回来回来。我是你师父呢，你用害。西伯说：“你不觉得我已经很特别了？没有一个人打招呼，我还跟你打招呼呢。因为快乐的不得了，谁甩你啊？天上是这样，下面是苦的不得了，谁甩你啊？啊，有人真的一塌糊涂，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，谁甩你啊？所以在末法时候，怎么办？”已经到很难，很难，因为真的我们的功德力太差，所以这也就是我一直在面对这么多变化当中，我就像经典讲的，我所有的能量其实还不是因为我的执着让它有限嘛。那如果我一直停在这里，有什么用？所以我才会讲说，快去快回。所以这个就不是最简单讲回路说法，慢慢慢就真的快去快回，因为不忍心但又无可奈何，只好快去快回。这就是从实质上一直干干干干、啊、自己得了一个结论，这样不然我那争争老半天。所以我现在也讲讲讲讲讲讲，你就听嘛，有缘听，讲了老半天不如放光一下，是啊，那但我现在这一方面就不行，哎，我就算不要放光，我只要很看医生，我只要很会医人，这个也很会门庭若市哦。我跟他说法，他不听；我跟他你有病，我医，他就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都不需要伟大的解脱功德，只要有世间人天功德，就可以度好多人。所以我现在在看这个东西，就是我们今天把标准低低低低低到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宝，因为你也知道随顺世间在那里起伏了，是吧？啊，不做不行，因为现前需要，但不能迷失在这里，这样你到最后都没有一个头，无止无尽咚咚咚一直滚，是不是？好，这就是这个道理哈。好，我们接着这个到这个段落啊，这个里面这一段其实给我们对唯识如何建立啊，不落两边，是不是不落空有两边，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答案？当然光只是这样还不成熟，但你看我们的知见是一分一分这样成熟，所以当你有这个基本之见，虽然模糊，但至少你知道这个是在西边，虽然西边到底哪一边不清楚，但知道在西边，那凡是东边的不对，是不是会有这种作用？西边还不明确，但知道不是东边，所以未来你在抉择佛法跟修行，你就不会掉入东边，因为你知道是在西边。所以这个知见的那个作用就在这里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，它的功德啊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故云何知 佛依如是密意去说有色等处，非别有实，别实有色等外法，为色等是个别境也。那又如何来知佛说的，佛的确说有色啊，但这个色凭什么认为说佛说的色却不是实有色，而只是一个唯心所现的色？根据在哪里？好，这是又是另外一个，像宋曰啊，以彼尽非一，亦非多即为，又非和合等，即为不成故。这个就开始用辩证了。而这个辩证的意义在哪里？啊，第一个，我们有时候正说，有时候是一个是破邪，一个是显证。那你现在认为说一切法实在有，实在有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实在有，那我们讲，那你实个什么法？你跟我讲实在在哪里？就像有的人讲说，哎呀，我放不下，我都很放，我很大方。你只要确实它值得，你就不用放。你就要觉得你所执的东西很有意义，那我容许你不用放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已经开这么大的方便了，你只要能证明它真的值得你那么爱，你爱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问，你爱哪里？就像那个摩登前年，爱眼睛有眼屎，爱鼻子有鼻屎，弄到最后都是屎。你认为有的还真有吗？所以你其实我只是引导你观察，是吧？好，你说尽有，那你跟我讲何谓有？何谓有？你要讲说这样叫有，那如果比如说我们要讲说世间有，我最近讲净土不是在谈吗？我们很容易观苦苦，对不对？我们比较会，但观坏苦就有点困难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，啊，这个环境那么美，哎，那你不掉下去吗？那我们看到一个好环境怎么观？那要坏苦，要注意坏苦，因为不爱坏就不理他了。因为你爱他才会坏苦，而他一定会坏，所以一定苦。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间，就也很现实，当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很好，但我们就讲这世间好是靠什么组合？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很好，那是因为这个种相是这样啊，底下虫很多，蛇也有，是不是春夏秋冬变来变去的，得他一分跑还有护持很多嘞，还有就算他很好也不轮不到你用太久，因为你会无常，是不是这样？坏苦，从苦苦坏苦里面看到辛苦，所以你必须要在面对苦苦能观苦苦，那跟一般众生差不多，一般畜生也会观苦苦啊，但我们必须要比一般众生多的一个，世间人一般会执着乐的，我都能看清楚。我不否定他会乐，但我也看到这个乐带来我很强的辛苦、不安，一直追逐热闹。再过来，就算好吧，我热闹那也好，问题它又不长久，而且这个乐法里面还隐藏不是真乐的。再观就算真乐也轮不到你用太久，可是为了这么一点乐我还付出代价，今生很苦，来生继续轮回，算一算，算盘打一打不合，看还是远离好了。那这个观察会不会观？所以今天我要讲乐找个理由，我今天要对这个境讲一个实在，你找个跟我理由说他为什么实在。后来猜猜猜，对，是有尽，猜到最后 好像又不稳定。你说有，你到最后只能说的确有啊，只能有成那个样子，已经不是我当初认为的有，是不是会这样改变？这个人不错，但也是这样的角度不错，除此之外白骨一堆，就这样，是不是啊？这个人很不错，因为那个皮还可以，皮剥了就差不多一样了，管他西施东施，皮扒掉都一样是死尸。你信不信？我开玩笑，这根本不用不净观，你用显微镜带着看人，他那个整个毛细孔都恐怖的呢，是不是？那只是因为凑在一块，勉强还蛮一致的。你要用显微镜看，你知道那个每个毛细孔都还有汗呢，油，沙拉油，很多油。那么美女都不再美了，所以美女最怕人家看太清楚，对，保持距离。一下就到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这里面他开始问你说尽有，到底这个尽是依什么而有？那在佛法里面就认为要的极微，就是它最后的成分。很多外道跟佛法都会讲，外在的的确会变化，因为他也不笨啊，他也看到变化，但他在这种变化当中找到有一个最不会变化的根本单质，就是他的最基本元素。那这个就是让设法存在的理由，在这里找到最稳定不会变化的基础来证明境界存在。那我现在在问按那个极为那个东西在不在？因为你由它证明有尽，那我们就回头去找你那个根据地在哪里，是不是啊？你就来证明到底有没有。所以佛法在讨论也是啊，他一听你完，他你整个理论讲的如何如何，他脑筋很厉害，那以前印度在论辩很厉害的，你讲什么能听懂，而且不但你讲什么，像我讲你们还不一定听懂，所以你要辩论我就很困难，因为你还没搞懂我讲什么。那印度辩论是我知道你讲什么，而且听懂，还马上知道你问题出哪里，那个脑袋太厉害了。我们可能辩到一半，对方你能不能再重讲，我没听懂，对方到最后说我宁愿承认输算了，因为我讲了半天你都听不懂。他是被你问到承认输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